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7月8号到7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美国国会议员敦促总统全方位帮助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周年来临之际，第60位美国国会众议员周三7月8号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他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包括公开与私下的方式，全方位的给予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可能的帮助和支持。该信由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 Robert Andrews 和 Chris Smith 起草，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逾60位众议员联名签署。该信开启了美国主流社会声援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十周年华府系列活动的序幕。日本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曝光中共活摘器官。2009年7月6号上午，著名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通过卫星播放的日本樱花电视台之邀作为贵宾，在电视节目中告诉观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酷事实还在进行着，并详细列出大量佐证，揭开了中国卫生部有意承认的5%的移植器官来自狱中死刑犯之说纯属谎言，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背后的中共暴行。节目的男女主持人对如此残忍暴行均感到令人发指。该节目总共1个多小时，在当晚黄金时间播出。720十周年，圣地牙哥学员举行反迫害集会和烛光守夜。2009年7月20号是中共当局发动对法轮功迫害十周年的日子。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近来举办一系列活动，追悼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世人关注并帮助制止这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迫害。7月11号，美国加州圣地牙哥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著名风景区巴伯亚公园举办系列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当地主要电视台 Fox 和 Cusi 都到现场进行了采访。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智利参议员赞叹音乐舞蹈天幕非常神奇的配合。当地时间7月12日晚，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Tate Modern 剧院迎来了美国神韵艺术团的第三场演出。智利社会主义党参议员哈伊美纳兰和在观赏了这场演出之后赞不绝口。纳兰和参议员表示，我非常喜欢神韵晚会的颜色、舞蹈、演员们的情感表达，因为一场演出你不仅仅会注意舞蹈和音乐，更会注意到演员们的脸部表情，他们是晚会真正生命的体现，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感受到他们想要表达的感情。他赞叹晚会中的音乐、舞蹈和天幕真是非常神奇的配合。他还表示，这样高水准的演出能够到智利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智利人民有机会充分地了解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能够了解各国文化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拥有千年文明的古国，演出让我们随着时间向后倒退，能够从中发现很多中国文化中有意义的事物。整个演出中让纳兰和参议员深有感触的是，晚会还艺术地展现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他感叹道，这场演出不只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和悠久的历史，还用艺术的手法将其和中国的现状联系在一起。人们不能拥有自己的追求，没有言论信仰自由，中国也没有像智利一样的民主制度， 演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加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尤其欣赏神韵晚会中体现的那种充满希望的感觉。纳兰和参议员表示，当一个人有信仰，有民主自由的意识时，尽管在当今社会被迫害、被晋升、被压制，但是人们总会有得到自由的希望。一，就像参观中国的历朝历代，非常美妙。电脑程序分析员何塞·穆诺斯·鲁哈斯与体育教师玛利亚·泰雷莎·洛佩兹一同来观看了这场演出。鲁哈斯与洛佩兹都还习练太极数年了，他们惊叹神韵的演出如此美轮美奂，由衷的赞美道，非常喜欢这个演出，很令人惊叹，美轮美奂的，音乐也非常动听，演出就像是带着我们去中国的历朝历代参观一样，中国的神佛还有喜马拉雅山等等都非常美妙，我很喜欢。罗哈斯表示，我非常喜欢二胡独奏，美弦演奏，我们几乎是闭着眼睛听完的。还有比如岳飞的故事，以前多多少少听说过，他是一个非常忠诚非常勇敢的英雄，通过舞蹈表现出来，很优美，很震撼。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演出，这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洛佩兹自我介绍说，他以前是跳弗拉门戈舞，现在教跳舞。他表示，我很喜欢神韵的舞蹈，尤其是神韵中女舞蹈演员们手的动作非常细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跳跃非常的有动感。舞蹈《喜迎春》中演员们挥舞扇子举手的动作令人难以忘怀。洛佩兹还说，观看神韵感觉就像是自己融入到演出中一样，因为他的音乐、他的舞蹈、男女高音那出色的嗓音等等都让你遐想，就像梦游仙境一样。我想我整场晚会 70% 的时间都是这么过来的。卢哈斯则表示，神韵演出有很强的精神上的意义，他们在寻求真理，探索真相，尽管历经了十几年的残酷迫害和镇压，他们受尽了折磨，但是仍然保留着那颗快乐祥和的心态，这是我的感受。他们表示，这场演出的文化底蕴极深，我们都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并将把神韵推荐给朋友们，一定要亲自来看，亲自来感受才行，不用我讲什么，你们亲自来体验就好了。二，经营部总监表示，神韵让人羡慕中国文化。一家广告公司的经营部总监卡拉索丹，他和朋友一起来观看了今晚这场演出。他说，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并发现中国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有着一种特殊的细腻，而且演出中不断变化的立体景致也让我很喜欢。他尤其喜欢喜迎春和大唐古丽这两个节目，喜欢喜迎春是因为它的颜色和精致，喜欢大唐古丽是因为它的力量和刚强，演出让我非常震撼，非常享受。他在演出中了解到了一些中国的文化，他说，比如我对那位亲自送儿子上战场的母亲非常钦佩，出自舞蹈《精忠报国》，这个节目教会我们要忠于自己的国家。晚会表现的很多的概念都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的或不在意的道德观念，像勇气、忠诚。他表示，我是无论如何都会向别人推荐神韵的，让大家都能来认识了解中国这个遥远的古老国度的真正的丰富的文化。他的朋友也觉得从演出中学到了很多，比如每个舞蹈都在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精致的动作、各种传统文化、尊重中国历史等等。他认为男女高音都很棒，还有低音也很有特色。他表示也要向别人推荐神韵晚会，他说，这么美、这么愉快、这么鲜亮的晚会就是为了让大家欣赏、享受并惊叹的。他还对神韵演员的整体配合赞誉有加，他说，所有的演员们就像一个整体，虽然能看得出有领舞，但是永远都是非常协调的一体，整个的团体都沉浸在艺术当中。三，理疗中心老板赞叹，神韵以圣洁的姿态展示了中国文化。莉莉安娜·班奇格是一家理疗中心的老板，她有幸观赏了7月12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Tito Talent 剧院的第三场演出。 他惊叹于神韵演出的神奇，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他说，所有的舞蹈动作都非常精细美丽，舞蹈演员们非常有纪律性，女演员们非常柔美，神韵展示了真正的中华文化，一种对生命、对美好事物的敬仰，这是一种真正完美的文化。莉莉安娜和一名中国医生孙医生一起工作，在和这位孙医生交往谈话过程中，了解了一些中国北方的音乐和舞蹈。他说，我们一直对这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文化很感兴趣，包括我们的家人和我的病人，所以得知神韵后就很想前来观看这场艺术的盛会，了解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而神韵也以圣洁的姿态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切。我认为神韵就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这是非常神奇的。在二胡独奏的节目中，主持人提到音乐和医学有很大的关系，莉莉安娜对此非常认同。她说，确实是这样的，这一点也确实引起我特别的注意，而且似乎我们的孙医生也是这么看的。我们曾经把一些中国音乐带给他听，引起他很大的兴趣，是一些他小时候就听过唱过的音乐，很古老的、很传统的音乐。对他来讲，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它能升华你的灵魂，让你放松，同时也能让你感到难过、悲伤。所以我认为主持人当时所讲的话很正确，音乐是医学很重要的一部分，好的音乐会帮助我们状态变好。他非常喜欢二胡独奏的节目，他说，非常美，非常美，有着一种很特殊的音调，我们很享受它的声音。我认为它是一种代表中国文化的乐器，一种人们一听到它的声音就马上会说中国的乐器，我想一定很值得一学，能够帮助自己放松集中，可以把一个人引领到完全的协调和平衡状态。像我们西方人每天紧张忙碌的生活，这种音乐是唯一能让我们从焦虑中走出来的声音。他表示绝对会向朋友推荐神韵晚会，我认为是应该向所有人推荐的，而且值得前来一看的。一家人同来之后，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因为这么美的东西一闪即逝，但是音乐却一直能留在脑海中。如果能全家都来之后，可以一起重温这些美好时刻，相互分享自己的体验，我觉得演出真的非常美妙奇幻，所有的人都要来看。莉莉安的妹妹伊莎贝尔·班奇格也来观看了这场演出，她兴奋地告诉记者，我认为这场演出真的是非常的美，我应该邀请我的全家都来陪我看，我觉得就像是一场颜色的盛宴，令人非常愉悦，女演员们都非常柔美，男演员的表现都非常刚强，整场演出非常美妙，真是值得前来一看。四，心理工作者赞神韵，开启心智，增强善念。从事心理治疗和康复工作的恩里杰·考伦被神韵演出深深感动，他告诉大剧院记者，这是我看过的最感人最美的演出，我不断地在流泪，神韵开启了我的心智，并且增强了我的善念。在谈到为什么观看神韵而感动落泪时，恩里杰·考伦说，神韵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来表达精神的内涵，你可以活生生的、具体的看到精神层面的东西。他赞美晚会中所有的节目都非同凡响，那位二胡演奏家、编者柱、美弦，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音乐家，还有那些歌唱家、舞蹈演员们都让我觉得很珍贵。恩里杰·考伦说，整场演出就好像是一个精致的中国文化的橱窗，里面展示着国家的精神。他还表示，晚会中的所有节目呈现了传统的美德，和宗教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人们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后才能升华。神韵开启了我的心智，并且增强了我的善念。五，公司老板表示，应该让神韵普及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艾德温·品德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从事电脑软硬件相关行业的经营，他观看了2009年7月12日神韵在圣地亚哥的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后，他愉快地对记者谈起了他的观后感。他说，这场演出非常特别，这是一种结合民间传统和现代科技的方式进行舞台表现的艺术， 可以看到从乡村到都市的截然不同的场景，丰富的色彩真是美极了。艾德温特别喜欢那个表现春天的节目《喜迎春》。另外，整台晚会的色彩还有演员高超的舞蹈技巧、优美的舞蹈动作都深深吸引着他。打鼓的节目、大堂鼓励、筷子舞等等，那么多的舞蹈演员竟然能保持动作的一致性，整体给人如诗如画的感觉。女性舞蹈演员的举手投足非常的细致和优雅，而男演员们所表现出来的阳刚也是让人感到无比惊叹。艾德温表示会将神韵演出推荐给其他人，他说这么杰出的演出，而且有着极深的精神内涵，比起西方的演出要有意义多了，应该让它普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本文出自大纪元。
张其贤断案，作者严谨。北宋初年，张其贤任宰相，他在担任地方官时就留心刑具，亲自纠正过许多疑案冤案。他任江南西路转进使时，每次出巡各地，经常看见各州押送囚犯前往京师，囚犯们披枷带锁，狼狈不堪，酷暑严寒之日更为惨切，死于路上的十有五六。他几次碰见南建、建昌、泉州的送囚小队，他便要来押解公文一看，几乎都不是囚犯，要犯。对此他都立即加以审问，弄清了不少冤枉的或不该解送的。有鉴于此，他上书皇帝，建议以后凡地方送囚至京，皆委任精明强干的官吏审问，倘若情况不实，一定追究严审官员的罪责。他的主张实行后，江南送到京城的囚徒就减少了一大半。张其贤判案既果断又机智。宋真宗时，有两兄弟是皇亲国戚，由于分享家庭财产闹起了纠纷，两人都说对方分得多，自己分得少，太不公平。他们告到了官府里，贵族之家的财产纠纷，地方官不好认真追究，无法解决他们的矛盾。他们依仗裙带关系又闹到皇帝面前，皇帝也觉得很为难，偏袒哪一边都不好。皇帝亲自调解了十多天也未曾奏效，真宗把他的苦恼告诉了宰相张其贤。张其贤说这件事情的确不好办，御史台和开封府自然办不了，陛下就把这事交给臣吧，臣亲自为他们了断。江其贤坐在相府的大厅里，把诉讼双方叫来问道，你们不是认为对方得到的财产多，自己分得的财产少吗？双方都说是的。江其贤说那好，你们就将各自陈述的理由写成文字，签名画家作为凭据，三天以后我再判定。双方把字据立好后，江其贤说如今我让你们皆大欢喜。他先对甲说，你说他家的财产多，我就判你搬到他家去，他的财产归你了。回头又对乙说，你不是说他的财产比你的多吗，我也让你满意，你搬到他家去，他的财产全是你的了。说罢又叫来两个吏员，叫他们各派丁丁多人分别监督甲家搬到乙家，乙家搬到甲家，但人搬财产不搬，又让两人互相交换了财产文契。手续办完后，张其贤笑着问他们道，这样你们都该满意了吧，两兄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苦笑不得，可字据在宰相手上，既不敢翻悔又不敢再告，只好遵照执行，心里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次日，张其贤向真宗皇帝奏明他的处理情况，真宗笑得前仰后合，半天后才喘过气来说，我就知道除了你没有谁能断好这场官司，字据送十等。
道家修炼故事，谭处端历史逐渐王重阳，作者莫求。相传王重阳弟子之一的谭处端，在当常人的时候，因为一次酒醉而跌倒在雪地里 受了风寒，从此行动不便，到处求医问药都无法治愈。最后他听说王重阳道法高深，因此前去拜见王重阳。没想到谭处端来到王重阳的住处时，却吃了一个闭门羹。谭处端面对这种情况，并不是掉头回去，而是恭恭敬敬地站立于庵门之外，久久不去，以此表达他的诚意和恭敬之心。这是冬季里的一天，天渐渐的黑了，又下起了大雪。谭处端依然恭敬地站立于门外，他就这样一直站立于风雪中，直到大约快到子时了。这时突然狂风大作，紧闭的庵门竟然给吹开了。此时的王重阳也在庵中等待时机，他一见庵门被吹开，就知道谭处端的机缘成熟了，于是他终于将谭处端迎了进来。这时的谭处端早已冻得浑身哆嗦，王重阳便让他抱住自己的一只腿，顿时谭处端只觉得一股热流由此注入他的身体，不一会儿竟然大汗淋漓。接着王重阳便吩咐谭处端去好生睡一觉。第二天一早，谭处端一觉醒来，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疾病，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赶快去叩拜王重阳。他迈了好几步，才发觉困扰自己的疾病与疼痛竟然完全消失了。他当即赶到王重阳面前，伏伏在地叩谢王重阳，并拜他为师。王重阳欣然接受，为他赐道号长庚子。从此谭处端精进实修，终于修成，被世人称为全真七子之一。看了这则故事，令我惊叹的并不是王重阳治好了谭处端的病，在历史上很多渡人的学者都曾经给人治过病，真正令我惊叹的是谭处端拜见王重阳时的一片诚心。这一份诚心早已超出了常人，有了这份对师父的诚心，他最后能修成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想历史上的修炼人他都能做得这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修炼人也就一定要用我们最恭敬、最虔诚、最谦卑的态度尽师尽法，全心全意地按师父说的去做，向师父以大法献上我们最至诚、最忠贞的心。
因果报应实录，集善缘种善因，作者子珍。古印度的时候，有一对兄弟家财万贯，可惜父母双亡，兄弟俩一起生活，然而虽是兄弟，志趣各异，哥哥喜欢修道心法，而弟弟则喜欢经营产业，对官爵俸禄感兴趣。在他们居家附近有一间金银金舍，哥哥专爱去金舍学习佛法，弟弟看哥哥不乐中经商理财，结交权贵，只爱看经书修炼，心中很不高兴。有一天弟弟对哥哥说，我们应当努力经营家计，一心想着怎样把家产再扩大增加，然后谋求个官职，但您却整天跟着沙门听受佛经，难道这样就能当官发财吗？哥哥听后告诉弟弟说，人生在世应多行善事，积下福德才能有好的未来，守戒修善，善化众生，这都是善举，是应该多做的啊。道俗观念相反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修道人所追求的是真理，而世俗人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修道人所珍视的，世俗人却不知道珍惜。至于知道迥异，就如同明暗的差别一般，因此有智慧的人去暗救明，最后证得不同程度的善果。今天你所追求的物欲享乐，正是我所戒除的，世俗的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而你却迷之为实有， 追逐这些短暂的所谓快乐，将带来后世无限的痛苦啊。弟弟对哥哥的这一番话并不信受，内心非常不满。哥哥看他如此，便又接着说，你以财为贵，贪图利禄，而我则认为佛法才是最珍贵的，视智慧为无上珍宝。我要出去访道修行，要知道人命即逝，犹如飞尘，飘忽无定，无常一道，罪业缠缚，便要受报。只有抛弃利欲，才是真正自己主宰，种善因才能得善果啊。弟弟见哥哥上道之志如此坚定，也就不再多说。而哥哥则出去访道修行，每日诵经礼佛，一心念道，思维佛法，无有懈怠，不久便成道正果。哥哥再次前往弟弟所住的地方，劝他静静存佛，奉持佛法和修善，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弟弟不相信，并驳斥说，我不相信这些，您说的这些有什么用呢？请您赶快出去，不要再管我的事。哥哥见弟弟如此，只好离去。弟弟一心扩大产业，追求利禄，积极不休，不信成佛和因果，对于佛法始终不愿接触。不久受尽命终，堕入牛身。商人买下他后，便让他再言四处贩卖。如此过了数年，牛渐渐羸弱，力气不如从前。有一回在一段上坡路中，老牛累得走不动，卧倒在地，商人挥起皮鞭猛力抽打。就在半拖半推的状态下，老牛虽然使尽全力，仍是无法前进，就这样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这时那位哥哥以神足通在空中飞行，恰好经过此地，远远看见了，对老牛说道，弟弟啊，你过去苦心追求的宅舍、田地、钱财和利禄都在哪儿呢？现在却投了牛胎。唉，于是哥哥以其神通力让老牛看到自己的前身，老牛悟知了自己的因果宿命，不觉泪下，悔恨以前不修善，偏贪嫉妒，不信佛法，轻慢慎重，我行我素，不听兄长的话，以致今天堕牛身中，苦不堪言，实在是悔不当初啊。哥哥又向牛主人道出事情的本末，这只牛原是我的弟弟，因他不信神佛，贪求世俗的财富名利而不行善，所以堕入畜生道。人生在世，一定要珍惜人生向善啊，请您可怜他。商人听了老牛的故事也很怜悯，又辗转将此事告诉他那些从事买卖的朋友，大家都有所醒悟，说我们为了生活勤于赚钱，费尽心机，而丝毫不敢厌倦，既不懂得行善，又不奉持佛法，将来死后恐怕也不免要堕入畜生道。于是这些商人们便潜心敬佛，修心向善，后来很多都成了善果。人在世间，切莫执着于名利，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有的人忙碌一生，由于不知修心敬神，到头来还是随业流转，不得自主，身后的果报更令人可畏。因果关系是不因人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存在着的，不会因为人们信则有，不信则无。因此人生在世，信奉佛法，积德行善，才是积福，才是为自己种下善因，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今天宇宙大法同传于世，有事之事告诉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照真善忍的理念去做，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这是珍贵的善缘和福音，人们一定要珍惜啊。
诗歌原地，法缘与世言，与小妹共勉，作者若愚。凤凰王下凡间，住师正法事在先，幽冥生生因犹在，救度众生任在先，过天阶 一床前，杜庄日女驾云烟，彩虹桥上轻盈过，飞花如雨漫九天。下天门为中原，杨门女将在松原，千锤百炼不自弃，飒爽英姿正华年。在松原续前缘，似曾相识把相连，比学比修真善忍，共同精进见世缘，正法在松原。闯关，作者卓尘。未有执着九卦签，遭来磨难求七天，师尊呵护去人心，功有加持正念天，难中慈悲劝三退，闯出魔窟天地宽，龙归大海成神威，千金万金此瞬间。八真相，作者月涌大江。骤雨衰草通去路，秋光里平无绿树，台檐又是日暮，几座高楼远处处，不忍世人随波去，八真相几近诸户，唯愿世人变善恶，他年法中齐得度。神韵，作者月涌大江。家中独观神韵好，玉管丝弦掌声频传，盛叹演员真是仙，天资雅韵皆绝妙，百看不厌，俯仰流连心中似透数层天。和，作者月涌大江。独望白莲秋池畔，洗尽铅华风来香淡淡，素洁依依未相谈，不与繁花争春艳，一系日暮天又晚，晓风残月依稀归梦远，笑对花谢不认愁，碧水芙蕖可为伴。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相信法轮大法得福报，可谓一步登天涯。东北吉林一名高三学生在一所知名中学学习，他的高三成绩在所就读学校整体排名为百名左右。为了能有一个好前程，他曾试图报考艺术特长生，为了培训艺术专长，2009年大年过后，他到北京进修学习了两个月，高三总复习耽误了许多，结果由于自家没有门路，尽管艺术特长的各项考试都不错，仍被拒之门外。黑暗制造让这个孩子万念俱灰，影响着他的整个心态，他母亲无法帮助儿子解脱，便向他认识的一位大法弟子诉说此事，问怎么办。这位大法弟子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告诉他三退得福报，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并告诉他今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欣然同意，并表示要告诉儿子每天都诚心的默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他儿子常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欣赏了2009年神韵新年晚会。那以后孩子觉得自己学习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精力充沛，智慧大开。在高考期间，孩子数学平时在八九十分的成绩，高考竟打了近140分，各科均超常，发挥得不可思议，总分最终进入吉林省省内前百名。他家人都无限感慨，感佩大法的威德，相信法轮大法得福报，可谓一步登天呀。
摩托被撞下悬崖，人车无损。作者大法弟子。去年六月的一天，陕西汉中市北部农村的一个40多岁的壮年男子骑着摩托车去外地办事，走到秦岭深山两县交界处，半山腰上的小路只有一尺多宽，一侧是绝壁，一侧是悬崖，车子走到拐弯处，靠山的一侧有块大石头占据了小路的一半，
车子走到那里，保险杠撞在了石头上，只听砰的一声，摩托车飞到悬崖底下去了。就在车子被石头撞下山崖的一瞬间，骑车的男子不知怎么回事飞向了一棵大树，他紧紧地抱着树干，好像吓呆了，不知下地。后面的同伴发现前面没有他了，就喊他的名字，他答应了一声，才看到他在树上。都说他命大，有神保护。因为悬崖有60多米，檐下是沟底，又没有路，同伴们都说车子肯定摔碎了，劝他不要去找。但他说这车说不定和我一样有神保护，还是去找找吧。他们一直找到山脚下的小溪旁，车子竟然在一些有朽木干柴的地方端端正正地立着，几个人看来看去一点损伤也没有。由于地处深山没有路，才找了两根木杆子将车子套起来，像抬轿一样由4个小伙子慢慢抬上路。这悬崖陡壁，人和车为何毫发未损？他从贴身的衣服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证件夹，取出一张像名片一样的东西，说是大法护身符救了我，是护身符上的9个字救了我，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有人问他是不是大法学员，他说我虽然还未修炼法轮大法，但我爱听大法弟子讲真相，爱看大法光盘，我知道大法是救人的，我坚信大法，爱护大法，护身符是救人的法宝，我一直带在身上，所以我事事顺利。这件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人们说大法真的能救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